取得平衡。我相信双方的教导都有其真理，当我们的灵重生，他们就永远得赎。我们的灵已经成圣，永远完全，并且不会犯罪，因此罪不能使人下地狱，罪不能侵犯或使我们的救恩成为无效。就算我们犯了宗教所谓不可原谅的罪，我们也不会从恩典中坠落，失去我们的救恩，并必须从头彻底祷告和再次重生。圣经并未教导重生再重生，它教导只有一次重生，只有一次新生，一个人不能够多次重生。圣经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说明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。这段经文说，若有人离弃救恩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所以没有重生、失落又再一次重生这样的事。虽然信仰的术语可能不同，有些人使用祷告透彻这用语来谈论关于他们的得救，他们已经重生，然而他们相信自己已经从神的恩典中坠落，并觉得他们若在那种情况下死去，一定会下地狱，所以他们要祷告透彻，直到他们觉得又得回他们的救恩。那是一种捆绑，我希望这样说出来后你仍然爱我。那是一种已经定罪很多人的异端，它并非出于神。圣经清楚地说，我们不会得救、失落又再次得救。另一方面，我不相信一旦得救你就永远得救，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。我相信得救之后又失落是可能的，但不是得救、失落又再次得救。我如此相信的理由是罪不会咒诅我们下地狱。若是如此，哪一个罪会使我们失去救恩呢？再一次，大部分的人会说坏的罪，但是如果罪使我们失去救恩，任何的罪，即使是吃得过重或说闲话，都会使我们丧失救恩，而重新得着它是不可能的。罪不会使我们失去救恩。调和两者的答案在于人的自由意志。你不是被迫得救，你得救是出于你的自由意志，并且神不会强迫你保持得救。尽管你不会因犯罪失去你的救恩，但你能够因出于自由意志的行为弃绝你的救恩。你可以蓄意地弃绝救恩，成为被神所弃绝的人。许多经文证明此点，其中一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六章，他提到那些做了某些事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我总是听到这处经文被当作假设性的情况来教导，而重新懊悔不会真的发生，因为耶稣必须再一次为他们受死。然而，那不是这段经文所谈论的。他提到有关离弃道理的人，他们必定丢弃了某些东西。你不会失去你未曾开始拥有的东西。希伯来书描述了那些被弃绝的人，或是这信仰的仇敌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人见证，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是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你们想，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希伯来书10:26-29。这是指那些领受真理的知识之后又蓄意犯罪的人，并且他们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。这必定是指那些完全反对耶稣和救恩的人，他们不单是陷入罪的基督徒而已。罪如何能使人下地狱？以下要谈的另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你若不十分留意，将会错失我所教导的每件事。如果你认为你必须维持某种程度的外在圣洁来持守住你的救恩，并且你若不如此做就会下地狱，那么你就走回到旧约律法的捆绑之下，必须靠行为来赚取神的祝福，他会折磨你，你会再次成为你自己的救主，试图奠基于你的好行为，而非耶稣为你所做的，来领受神的祝福。你需要明白，无论是救恩还是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两者完全都是靠主耶稣的牺牲之功。有一天，我们都将站在神的面前，如果他问我们，凭什么可以进天堂，我们只能说，我们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不是我们的教会出席率、十一奉献记录或其他东西，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因为我们不想给撒旦留地步来辖制我们。习惯性犯罪最具破坏性的结果是造成我们属灵的心刚硬。如果我们公然地活在罪中，我们的心会对属灵和神的话语变得刚硬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希伯来书3:12-14。罪是欺哄人的，并使人对神和他人心存刚硬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罪能够使人的心刚硬到不再关心耶稣和救恩的地步，这是可能的。正如同神不会使人得救，他也不会使人保持得救。虽然我们不可能失去救恩，但如果我们受欺骗和心够刚硬，我们可以弃绝他。举个例子，让我们来讨论不去教会的罪。我们去教会的理由不是因为神会做出席记录，而我们若去教会的话，他才会赐福给我们。我们去教会是和那些会建造我们生命的人在一起。如果我们坐在家里看电视，不会听到我们所需要的，并且我们的心会逐渐地对神的事物变得刚硬。当我们的心因罪的欺骗变得刚硬，就会对神的引导变得迟钝和不敏锐。我们开始离神和神的保守愈来愈远，顺服他的话和圣灵的引导将对我们不再重要。任何一种特定的罪或罪的混合物都会使我们的心刚硬。如果人们持续犯罪，就会被那罪引诱愈陷愈深，他们寻求和认识神的渴望也会变得愈来愈少。再者，罪带来的罪中之乐将会更强有力地抓住他们， 使其更加难以放弃。在极端的例子中，人们深受罪的欺哄，是他们最终弃绝圣灵所有叫他们知罪的作为，并要耶稣离开他们的生活。对那些蓄意活在罪中的信徒，那是非常严重却是可能的结果。最终信徒刚硬自己到良心完全麻木的地步是可能的，他们再也无法合意地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，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自己的罪是好的，他们陷入罪的网罗中，而撒旦开始引诱他们宣布放弃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。他们的罪不会使他们下地狱，但他们的罪是他们处在一种如此远离与神相交的境况中，使他们更易于回应撒旦而非回应神。当如此的情况发生，可能他们会说，我宣布放弃一切有关这救恩的事，耶稣离开我的生命，不要再来搅扰我。因着他们拒绝耶稣基督而来的救恩，他们下地狱。罪并未是神差遣他们下地狱，是他们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离弃救恩。如果他们如此做，圣经清楚地说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我们是永远的被救赎，只要我们愿意保有它，我们是安全无虑的。但我们不能落在属灵的沉睡之中，我们承担不起玩弄罪和活在罪中，因为我保证撒旦会把我们放进妥协的情况中。如果你一直活在罪中，并把自己卖给了罪，很可能你无法获得属灵的力量为主舍己。如果有人拿一把枪顶住你的头说，宣告放弃耶稣，否则我要杀你，你可能会为了救自己的性命否认主。为什么？因为此时你是为自己的罪弃绝耶稣，或者你极度的渴望财富、性或毒品，以致你只能一次又一次的把耶稣推开，最后你会完全的宣布放弃主。有时人们非常短视，看不见地狱正迎面而来，他们就做着我所描述的那些事。有一位传道人，我称他为马可，是一位有名的大能信心医治者。我见过人们因他的服事神迹般的得着医治。我朋友的一个儿子私底下认识马可，说他相信马可已经重生，并有神的真实呼召在他的身上，能运行在圣灵超自然的恩赐中。然而因他可以得到的财富、名声和威望，马可转离神，且为了肉体可获得的一切宣布弃绝神。他谈到他现在甚至不相信有一位神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马可就是宣布离弃他的信仰，成为被神所弃绝的人的一个例子。感谢神，那是很罕见的情形。失去天堂的条件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安德烈弟兄，我不能接受你所说的，因为如果那是真的，那么我已经离弃主。有一次在我重生以后，我厌烦所有信仰的事，且宣布放弃它，我转离主，回到罪中。你说我不可能重新懊悔，但我知道我悔改了，并且我知道神接纳了我。为了对如此的情况有一个完整的看法，希伯来书六章四到五节提到一些条件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并非每个人都能离弃耶稣，成为被神所弃绝的人。某些标准必须被符合， 首先，此处经文所说的是那些已经蒙了光照的人，我相信他是描述那些神已经向他们启示过他自己的人。尝过天恩的滋味，是谈到有关救恩的礼物，与圣灵有份，指的是人领受了圣灵的洗礼，并且说方言，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意思是人在神的话语中开始成长和成熟。他们有神话语的启示性知识，觉悟来世全能是提到圣灵恩慈的超自然彰显。这段经文是谈论有关成熟的基督徒，唯有明白他们所做的成熟基督徒，才能离弃道理，或选择宣布放弃耶稣基督和他救恩的礼物。例如，如果我的一个孩子在他还小时候对我大发脾气，说，我再也不喜欢你了，我厌倦了你，做你的孩子，我不要再做沃麦克家的人，我宣布放弃你，我要成为其他人，我要离家出走。我不会允许他如此做，因为他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，并且法律也会支持我，因他只是一个孩子。当我的孩子未成年时，他们不能合法地宣布放弃我及切断与我之间的关系，但是他们若已经30岁，就可以改变他们的姓名，宣布放弃我，并提出强制令，使我不能够再见到他们。法律会支持他们，因他们已经长大成熟到一个地步，能够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来切断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当他们长大，我的孩子们无法改变我是他们生身之父的事实，但他们确实可以改变与我之间的任何未来关系。他们有自由意志如此做，并且他们已经成熟到法律许可的地步，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。当我8岁时，我曾经离家出走，尽管我之离家有3条街之远，我想我的父母一定不会来找我。虽然我已经很想回家，可是我不能谦卑自己让他们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我故意让自己被有刺的铁丝网栅栏勾住，等他们来追上我。离家之后不到2-3分钟，我就改变了心意，我并不真的想如此做，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有些人在主里未曾长大成熟，因此他们感到挫折，不再为神而活，他们或许回到罪中和做各种的事，然而他们尚未达到有足够的认知到神要他们全然负起责任的地步，所以他们能够回转、悔改和归向主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罗马书1章28节。这节经文谈到存邪僻的心，这是一个圣经用语，指一个人拒绝或宣布放弃他或他的救恩，并且现在丝毫不渴望取回。根据圣经，这些人不愿意把神存留在他们的心中，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就如同他们不再知罪或有任何的良心。耶稣曾说，若不是天父吸引人，参阅约翰福音6章44节，就没有人能来到他那里。因此神只是停止吸引他们，神停止和他们打交道，因为他们将他摒除于他们的生命之外。那些确实心存邪僻的人不再知罪或有良心，他们明知自己会下地狱却毫不在乎， 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有罪，内心也不再有任何痛悔，他们是可悲的，并且心底刚硬，故意不认识神。所以那些犯下希伯来书第六章所提过犯的人，并不在乎他们被神所弃的地位，他们毫不在乎神、耶稣或救恩。有人可能会想，弟兄，我曾做过那样的事吗？我曾犯罪抵挡神到那样的地步吗？我曾宣布放弃了我的救恩吗？我是心存邪僻的人吗？只因你在乎是否失落，你能够知道你不是失落和毫无盼望。你若仍感受到神要你知罪，你若仍渴望悔改归向神，你若内心有任何吸引去亲近神，那么你尚未被神弃绝，并且你尚未犯下弃绝耶稣和你的救恩那不可原谅的罪。然而我会如此说，因为它是可能发生的。有经文涉及到放弃你的救恩，但那绝不是因误解或意外而发生的，那绝不是因某个特定的罪而发生的事。再一次，如果有一个罪能够使人失去他们的救恩，那会是哪一个罪呢？你不会被强迫得救，也不会被强迫保持得救，你必须保持和坚守你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。作为一位成熟的信徒，如果你宣布放弃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仰，你能够抛弃你的救恩，你的救恩不会被夺去，但你可以蓄意地把它丢弃。在耶稣里活出自由。关于成为神眼中公义、纯洁、圣洁的人，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正确的概念。我们不明白永远的救赎，总认为我们的灵与他们真实所事相比，远远不如。我们是自己是污秽的，并且我们来到神面前看自己也是如此。的确，我们的肉体被罪玷污，这是为何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在重生之后，你不需要为了保持得救或重新建立你与神的关系，认罪和被宽恕。倘若我们如此做，若遗漏了某个罪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什么让我们认为我们能够为自己曾经犯下的每一个过犯认罪呢？如此的想法意味着，我们最好保持正确的记录，因为我们若少认一个罪，就会直接朝地狱里去。不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处理的是肉体的领域，当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圣洁就发生了，它恢复了我们与神相交的品质，但我们与神的关系始终完好无损。信徒生命中罪的问题是他们将自己降服于撒旦，给他合法的权利支配他们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罗马书六章十六节。如果你已将肉体降服于罪，该怎么办？如果你已经让撒旦直接入侵你的生命，该怎么办？你会如何处理？你就承认他，并说，天父，我向你承认我的罪，请求你赦免我。你不是祈求赦免好恢复你的救恩，或是使你的灵重生再重生。你的灵已经永远被洁净和重生， 你只是要恢复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，并且将魔鬼踢出你的生命之外。如果我们已经重生，神就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。你可能会问，弟兄，神如何能够赦免我们还没有犯的罪呢？我们最好希望他能够如此做，因为当耶稣大约于2000年前为罪而死时，我们还没有犯下任何一个罪呢。我们人的灵重生后，罪得赦免，并且是全然的完美无瑕。如果我们犯罪，我们应该认罪，却不是重新得救。我们认罪恢复我们与神的相交，但我们之间的关系从未曾断绝。如果我们明白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，就绝不会质疑我们是否有资格坦然无惧地进到神的施恩宝座前。无论面对多大的问题，多么可怕的罪，多么严重的疾病，或是多么强势的魔鬼，神都与我们同在。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。罗马书8章38到39节。